匆忙旅途是哪一句话让你停下脚步？孤单生活是哪个篇章触动你的心灵？九四一阅读早茶，欢迎您收听阅读早茶，我是西西。二十世纪八零年代是中国文学阳光灿烂的日子，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还有先锋文学，一阵又一阵的热潮让一代人为之神魂颠倒。九零年代商品经济大潮异军突起，网络文学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了。从诞生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可是网络文学的生日要怎么计算真的没人能说清楚。就像现在我们依然没有办法给网络文学一个准确的定义，大概是从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算起。伴随着网络普及，这种平民化全民化的文字狂欢也一路走来。十多年来它留下了什么样的变化轨迹？十多年来的成果算下来也颇有了些壮观的气候。那些网文中的经典作品你都读过哪些呢？我们先来听听网文读者们的声音。
那你觉得最经典的网络那个文学小说是哪一本
啊？我觉得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我记得很早的时候就在网络上看小说了，然后觉得网络小说挺好的，然后完了可以省书钱，然后也可以下载放在手机上放在平板上也挺方便的，然后就是好多都是连载，它出的特别慢，等到就没感觉了，就不想看了，然后你说你要是从头再看的话还得接着看，反正没有当时的感觉。但是不过省钱省地方，你说你要去书店买的话真没有地方放，然后搜书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尤其是一本好书，不过要是搜到的话大家就一起分享也是一种享受。
喜欢看，现在基本上都是用手机在网上看书啊。我身边的朋友也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手机很方便嘛，对吧？就是网络小说的完成速度有时候太折磨人了，要费很多的时间。我非常喜欢顾漫的一些书，有些别人说的很好的书自己看了却觉得很无聊没什么意思。
网上看书会比较方便呢，随时随地都可以看，不好的地方就是有些文字小说太长了。推荐我吃西红柿，我觉得他的书很不错。还有像乐小米，我觉得乐小米的有一些武侠的言情，就古装言情小说还不错。我会经常在手机上看小说，看的比较多的应该是言情小说吧，打发时间看的，不会去看一些太过文学的书，像总裁小说就还蛮喜欢看的，因为女生会觉得哇霸道总裁然后很有意思。
曾几何时网络文学是新鲜的代名词，可是经过这么多年它也造就了很多经典，伴随着一代人成长。当与它第一次亲密接触，开始了捧着一杯热奶茶的等待，在轻舞飞扬的季节里告别微安，我们一边相信着迷失在网络中的爱情，轻声呢喃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一边在悟空传的笑声中感叹明朝那些事儿。今天的阅读早茶带着一点点怀旧的气息，和你一起回顾那些陪伴很多人青春岁月的经典网络文学。1998年是中国网络文学风云突变的一年，台湾网络写手痞子蔡以一部《第一次亲密接触》风靡整个华文网络世界，横扫图书市场。第一次亲密接触忽然间成了流行语，在各种场合各种领域被频频借用。1999年这部小说在台湾出版，简体中文版在当年的11月授权知识出版社出版， 但在出版之前，盗版已经在京沪等地高校疯狂流传。知识出版社的第一次印刷30,000多册，在短短2个月内就销售一空。为了满足读者的热切购买欲，很快又加印了第二版。痞子蔡说，写第一次亲密接触的时候处于匿名状态，比较没有顾忌。如果你已经成名的话，再写身边的人，人家当然会对号入座。但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开始写作，虚构的成分少一些，真实的自然要多一些。痞子蔡还是蛮像我的，但肯定会有很大的主观性，有不少的美化，不像我写别人那么不留情了。第一次亲密接触毕竟是第一次，不仅引起了大众读者的关注，也得到了传统作家和网络写手们的共同重视。我们能够找到对于他的评论都比较具象和深刻，我们可以看出文学界对于这部作品的情节和它所蕴含以及表达出来的感情给予了认同和好评。而且因为他的第一次给了他足够的宽容和鼓励。但总体来说，这部小说对于网络文学的启迪引领意义绝对是大于它的文学意义。在第一次亲密接触之后，国内榕树下一度成为了最受欢迎的原创文学网站。从1997年底创办到1999年成立编辑部，每天增长近200篇投稿，涌现出李寻欢、邢玉森、宁财神、安妮宝贝、苍月这样一批影响巨大的网络作家，给整个中国的文学创作和出版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后来，玄幻、奇幻、魔幻、架空、穿越、都市、惊悚等各种题材的小说在网上轮番登场，网络这个纯虚构的世界渐渐成为了写作和阅读的主要阵地。
他不羁的脸上天色将晚，他洗过的发像心中火焰，短暂的狂欢以为已生灭，漫长的告别是青春深夜，我冬夜的手像滚烫的誓言，你闪烁的眼像脆弱的信念，贪恋的岁月被无尽召唤，骄纵的星星已烟消
今天节目我们怀旧回顾网文经典作品。随着网络的普及，在线阅读成了新的阅读方式，一部网络文学的作品点击率几千万甚至上亿，早就不再是神话了。
我想问您一下，我看您刚才看的那么入迷，是在看小说吗？
啊，对。
是看网络小说吗？
对对对。
什么名字？
什么叫《傲视九重天》？
记者在北京的公共场合随机采访了50位低头族，发现看网络小说的人占了1/3还多。我国目前有2亿手机阅读网民，而网络文学是主要阅读内容之一。
但是从这个作者的规模、作品的数量和作品的质量，以及这个作品改编所产生的金额，以还有社会影响力来说，啊，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网络阅读，特别是无线阅读，还有就是这个网络这些原创作品的改编呢，应该是走在咱们这个整个世界前列的，应该是领先于世界的。
显而易见，网络文学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商业场，网站、书商、写手都在这个世界中做着自己的淘金梦。人类进入网络时代之后，网络文学的繁荣是时代的需要，网络文化形成的文化产业链带动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网络文学民间创作的自由性、作品内容的个性化，给文学界带来了新的活力。低门槛的特点为更多热爱文学的人提供了展示平台。在这些丰富的网络文学作品中，无厘头的创作开始活跃起来。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就是无厘头类网文经典。2000年春节后，一部名为《悟空传》的小说开始在网络上流传。这部作品不仅在网上拥有很高的点击率，而且在出版上市之后不久，就在新华书店的销售排行榜上名列前茅。《悟空传》将《西游记》的原著人物形象做了很好的时空转换，让古典名著里一心朝佛的取经师徒脱胎换骨，变成了有爱有恨、有欲有求、有苦有痛的人，巧妙地诠释了现代人的精神世界，用冷冷的幽默勾得我们笑、深思、被感动。一篇网上评论说，我们生活在没有英雄的时代，一切神佛都被我们打破了，所以只有我们这一代会对这样的作品流泪。但其实感动我们这一代就已经很难得了。《悟空传》的语言延续了《大话西游》的魅力和风采，是一个对文字产生了激情的人充满冒险精神的尝试。令人欣喜的是他成功了。
其实最早看的时候是高中吧，当时就好像所有人都是那么说话的啊，每人见面都要说几句这个《大话西游》里的台词什么的。以前可能想更多想用升空方式去改变这个世界，也想大闹天空，但是你会发现这种方式未必是很成功的，而且最后它可能这个结果是你无法承受的，但是你现在可能非常，你可能会发现你其实唐僧的方式也很不错，他的那种改变，他不是说我一定要很激烈的去对抗什么，但是他是一种很坚韧的、很执着的改变，就是说，他很。这个是我觉得这个世界真正很难改变的是唐僧这样的人，因为他的信念是更加执着的。像孙悟空他反抗以后，他最后他可能自己幻灭了，他可能自己崩溃了以后，他会完全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好像《西游记》《三国演义》，你说它是名著，大家说啊中医名著你不能改，事实上你要明白，《西游记》本身它就是篡改了之前的名著，因为之前只有《大唐西域记》。但如果说因为他们做了创新，他们成为名著，我们现在反而把它就当成一个牌位供在那里，那么以后就永远不可能再有我们这个时代的名著诞生了，因为你永远不可能改，你永远还在看500年前的名著，那么你这个时代是出不了好东西的。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要是去改变。
调侃里有哲理，轻松中见深刻，《悟空传》对语言自由创新的呼唤，就像小说中那句传遍了网络的名言一样，大胆奔放。 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要这地再埋不了我心，要这众生都明白我意，要那诸佛都烟消云散。 抛开榜单，聊聊书，九四一阅读早茶。继续来回顾网络文学经典，接下来的阅读早茶要说到的是幻想类网络小说。幻想类小说有三大分支：科幻小说、魔幻小说和玄幻小说。科幻小说呢，就是传统的科幻小说了，以科学幻想为背景。魔幻小说的幻想建立在魔法之上。玄幻小说集玄学、科学和文学于一身。除开这三大分支之外，还有很多短小而分界模糊的小说处在幻想类文学之中。不过近年来，幻想类小说的界限逐渐淡化，似乎越来越融汇一体。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幻想类作品是《灰犀时代》。2001年，《灰犀时代》获得第二届网络原创文学奖小说大奖，它能够超过人气极高的《悟空传》脱颖而出，让很多网民倍感意外。由于这届大赛的评委主要由著名的传统文学作家组成，所以灰犀时代的获奖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来自网络以外的看法。当时这本书的作者是个无名小辈，小的只有一个英文代号 Flying Max， 却引起了网上网下的轩然大波。小说中的想象天马行空又发人深省，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情节因为30世纪的背景而合情合理，但细品之下总带着那么一些熟悉感。作者为作品安上想象的翅膀，现实的腿，它区别于普通的科幻小说，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或许这就是这本书在传统文学领域受到青睐的原因。我们再来说到的是红极一时的玄幻类武侠小说。说到玄幻小说，那是一种通常以冒险战争为主题，时代背景世界观无拘无束的一种类型小说，作者可以凭借想象力自由发挥。而玄幻武侠小说就是指玄幻和武侠相结合的一种文学题材。玄幻武侠运用玄幻的手段加入武侠的内容，基本上是综合了西式奇幻、中国武侠、日本动漫、科学技术的大杂烩。就在西方的《哈利波特》《魔戒》风靡中国的时候，从2003年开始，网络上出现了玄幻武侠小说。这类小说继承了我国传统武侠小说的一些技法，同时又对西方的魔幻小说进行了借鉴。这类小说的基本特点是历史背景模糊化，除了传统的中国武侠描述之外，还加入了大量的魔法，故事更加的扑朔迷离，情节也更加的怪异，但总体来说在艺术上并没有什么创新之处。经典玄幻武侠作品《诛仙》是一部被称为后金庸武侠圣经的小说，对于一部玄幻武侠小说来说，这样的赞美已经是达到了顶峰。但是对于传统读者来说，诛仙是否能够获得这样的赞誉呢？很多读者认为这部小说对中国武侠小说的变革和创新，对所谓玄幻小说门户的确立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和传统武侠小说不同的是，诛仙这样确立了它的虚构世界，时间不明，应该在很早很早以前，地点神州浩土。我们可以发现诛仙里有一种朴素的自然主义世界观，它超越了人本位主义的思想，虽然这不是什么创举，却也显示出作者试图借助小说表达自己对世界有所思考的一种努力。也许这就是这部作品能够在网络天地里开花结果的原因吧。
梦的悲凉，
生了解又渐深，眼看春天从人间蒸发，卸下我的盔甲，期待从身后
旅途是哪一句话让你停下脚步？孤单生活是哪个篇章触动你的心灵？九四一阅读早茶。阅读早茶现在继续。现在我们要说到的是最近话题不断的盗墓类题材小说。我们要讲到的经典作品是《鬼吹灯》。2005年底，玄幻小说开始降温，另一类小说却悄悄升温，盗墓小说成了新的主角。2006年3月，天下霸唱在网上发表了《鬼吹灯》，使这样类型的小说迅速走红，甚至有人说，探险考古的盗墓小说开创了通俗文学的新门派——盗墓派。
从小我父母是在地质队工作，所以从小从我记事儿开始，就在那个山里头啊、山漠里啊，我经常去跟着那个机关啊、古墓啊什么山里的那些坟坑啊，也经常见。写这个写多了，应该是出于个人的爱好，没受过正规的训练，所以就尽量用评书那个方式来写。写别的我也写，但别的方面也是写。咱们有些做出去的作品就是受众面比较小呢，就是因为。这个写的太深了，而且中国现在近代的墓碑很多都是西方的雕版，但是中国的这个传统的画本，这种小说越来越少。《
鬼吹灯》是一部讲述盗墓者经历的小说，小说的背景是上世纪的80-90年代，北京的退役军人胡八一，在北京潘家园古玩市场遇见了大金牙。于是开始了一系列的考古奇遇。小说中虚构了历史上的四大盗墓门派：摸金、玉岭、发丘、搬山。人点烛，鬼吹灯，是传说中摸金派的不传之秘，意思就是进入古墓之中，先在东南角点燃一支蜡烛才能开棺，如果鬼不让你盗墓，就会把灯吹灭，蜡烛一旦熄灭， 必须迅速退出，不可取遗物。相传这是祖师爷所定的一条活人和死人的契约，千年传承，不得破例。实际上，我们用科学的观点来看，蜡烛的作用是看看墓室里氧气够不够，如果不够，待下去就等于送死。古人不懂，就认为那是鬼在作怪。现在《鬼吹灯》这部经典盗墓作品已经确定要搬上大荧幕了，大制作高成本，由黄渤、陈坤这些大牌明星出演，也希望我们脑中那些幻想的场面能够完美呈现。阅读早茶今天回顾网文经典， 对于拥有几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国来说，十几年的网络文学发展才是刚刚开始。精品网文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那些怀旧经典作品之外，网络文学这个庞大的领域，优秀的作品还有很多很多。作者们在网络上码字，读者们在网上读书、评论、点赞。
90年的时候，有一位八旬的老人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邮件，他说我很喜欢看你的小说，但是我已经80多岁了。我不知道还要多少时间你才能写完，时不待我。
就是说，我说哎呀好累啊，我又连续几天都是几点以后睡，还稿子还没写完，然后底下会有无数的读者安慰我说哎呀不要急，慢慢写，身体重要。
其实在当下的85后甚至说是90后，他们在阅读这些网络文学作品之后呢，他们会利用他们的方式寻找里面的精神内核。
书写应该说是在一个别的年代里的一个类似于现代的故事。
比如说苍月写这个镜，他设定了一个玄幻的一个自己，就是自拟出来的一个空间。
哦，我比较喜欢苍月，他的总体文字上的感觉是比较空灵的那种，就是非常细腻。喜欢他的某些话比较经典，比如说七月写的“跋涉千里来向你道别”，在那最初的最后的雪夜。
读者可以实时看到更新和评论，作者可以很快看到读者的看法和建议，这大概就是网络文学的一大魅力吧。这么多年，确实诞生了很多网文大家。经典的作品还有像新历史小说《明朝那些事儿》、流血的仕途、江湖小说《龙族》、嘈杂的人、黑社会、情感纪实作品《天亮以后说分手》、现代讽刺小说《流氓的舞曲》、一个人可以是一次天黑、一塌糊涂、一个啤酒主义者的独白、军事小说《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魔幻小说《神州狂澜》等等，还有一些科幻、奇幻、魔法、仙侠各类因素混杂的长篇小说，也引发网络阅读热潮。在这么多年的发展中，积累了众多的经典作品，休闲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网络文学自然而然就成了当下中国社会最热闹的文化景观。而那些经典的网络文学作品也随着时间的变迁成了一定时期的文化符号，存在于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里。今天的阅读早茶节目就是这样，我是西西，我们下期再会。